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面对面节目。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和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建民老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一伟老师，欢迎二位。
大家好。
你好。
一带一路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做出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我们首先有请李老师来为我们盘点一下。
一带一路这个倡议提出后，实际上我们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了非常密切的沟通。从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和周边大国还有已有的这种现有的这种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且认定俄罗斯是我们开展一带一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那么双方在双边层面，在这个多边层面都反复进行了沟通，而且经过双方的这种沟通哈，对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问题，首先达成了这种共识和一致。俄方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呢，也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嘛，因为他表示要和我们进行对接。三年来呢，我觉得双方确实是在，我们可以讲就是说一带一路要搞的他那个具体合作的领域，实际上讲的都是在五通层面上哈，比如说我们在双边的发展战略上，在政策层面进行了很好的沟通。经贸合作层面上呢，这几年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啊，就是说在全球的经济形势和全球贸易形势不好的情况下，那么中俄贸易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已经逐步的走出了原来下跌的区域吧，开始逐步回升。去年的贸易额呢，就是已经达到了接近700亿美元，而且同比也取得了增长。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贸易继续保持一个增长的这种态势哈，它同比增长了 30%。 我们预期呢，今年可能中俄贸易也会取得，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那么在金融，就是说资金融通这块，我觉得中俄在金融合作这块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本笔结算到就是互相在对方市场上挂牌的交易到作为，而且俄罗斯现在是把人民币做成是储备货币之一，另外呢现在又开始开了清算银行啊，这些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无论是对中国人民币的走出去哈、区域化也好国际化也好，其实中俄之间呢我觉得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进展。那么在民心沟通这块呢，其实就是双方民间的这种交流、文化的交流、旅游的这种合作哈，我觉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现在每年哈都有大量的公民哈他会出境游，可以看到的是呢，最近这几年在双方政府的推动下，当然我们相互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哈，那么互为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哈，就是旅游市场的空间，现在我觉得它是已经开始潜力哈，是开始逐步的发挥出来了。对于加强双方民众之间的沟通，对双方对方的认识都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吧。梳理一下呢，就是说中俄除了这五通之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一些大项目的合作上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其中包括比如说大飞机的合作呀，就是高铁往下推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在一些高技术这块的这种合作呀，都是进展都是比较不错的。
据消息人士透露，本次俄罗斯有九位部长陪同普京总统访问中国，那么代表团可谓是阵容强大。那您认为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的重点是什么呢？
这次高峰论坛，我觉得首先他回到他的本意哈，其实是来参加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的高峰论坛，他是离不开这个话题的。高峰论坛原来做了一个预期，他可能也有一些任务，首先他要总结这三年以来的这种经验，然后在中间呢可能要梳理哈，达成一些项目，然后对未来的发展做出一些新的这种预期吧。我觉得可能中俄之间呢，作为两个互为，就是说它其实是最大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了哈，也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这种协作伙伴。我们这一次呢，有可能就是说对以往的一些项目重新要做出后续的一些，比如说把它定下来、敲下来，那么划定未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有哪些新的合作的亮点、增长点。因为近年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新的东西是很多的，其中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在经贸这一块、那个科技这一块，还有农业这一块，农业的开发和农产品的贸易啊，就是民间的这种交流啊都有。那么在这次呢，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说对我们合作的一些重点领域要做出一些规划，对一些原来还没有就是悬在这儿的一些项目吧要进行对表，那么对未来的发展也要做出新的这种预期吧。
现阶段俄中两国在合作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存在着哪些问题，那么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这些困难和问题将如何解决？
我觉得在综合合作当中，其实我们现在说到就是最务实的层面的时候，比如说经贸合作这块，经贸这块呢，我觉得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实际上这个问题反正我觉得是它跟你国内自己自身的这种经济的发展还有你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贸易进出口结构的这种改善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要提升中俄贸易的质量和水平，就是说这几年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从俄罗斯这块呢，可能随着它的经济结构的改善，我觉得在这块可能它的贸易结构会出现一些调整，比如说能源可能占的比重会稍微就是往下掉一些，那么其他的比如说这种机电产品啊、农产品啊这些比重会高一些。原来呢在贸易结构这块会有一些问题，另外呢在合作当中呢，在市场这块呢，我觉得它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这种因素，其中包括比如说俄罗斯国内市场的这种就是卢布汇率波动的这个问题，对双边的贸易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哈。比如说包括两国国内相互的这种市场的这种准入啊、管理啊，这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这么在未来可能都需要去进一步的来改善吧。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在5月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已经申请参加既包括有国家元首也包括有政府首脑出席的论坛的全部活动，并且俄罗斯还想在每一次小组讨论中由部长级官员进行发言，提出关于一体化合作前景的全面想法。那么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吗？
我觉得啊，就是俄罗斯这次来参加高峰论坛，首先我觉得确实他是高度的支持的哈，就是双方早就进行了这种协调，而且早就发出了这种邀请。那么在这次呢，我觉得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俄罗斯急需通过这次高峰论坛能够找到改善他自己的这种经济哈，提振他经济的一个新的这种机会，就找到新的合作也好，是商业的机会。我觉得在这里头呢，应该是就是说，因为这次的一加六的这种会议的这种安排啊，就是每一场，尤其是这个六，除了那个元首级的最高级的峰会之后，其他那六场呢，都是围绕着这个五通，最后他加了一个智库的这种合作，在里头我觉得都会谈到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些东西，从政策的沟通，从你贸易领域的合作，从你金融领域的合作，在这里头大家都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那么找出未来发展的方向，也可以从中探到新的合作的机遇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俄罗斯是抓住了这次机遇。
一带一路提出以来，有一种声音认为 中国是一带一路最大的受益方，那么王老师您怎么评价这样的看法？中国在一带一路中您认为是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那么俄罗斯在其中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很多人觉得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者提出来的，所以呢就一定会会议最大的，否则你没有益处，你怎么来提这样的倡议呢？这是比较自然的，但是实事求是来讲，跟中国老百姓的感觉还是有很大的反差。中国老百姓反而觉得，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啊？中国国内也有很多用钱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帮他们就修路造桥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国内外的知识不一样的。我们客观上说啊，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是最大的贡献者，可以这么说，不是说最大的获益者。更多的我们看到了中国做出了更多的牺牲和贡献的，比如说要基础设施的融资，基础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管理，中国大量的人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跟他们一起合作，建设他们的基础设施，改善他们的民生，打通各种样一些环节，这个都是短期内不是马上能赚钱的。实际上讲，这种基础设施是很长远，投入很大，所以说不是什么首先想到获益，而当然建成了以后，互联互通以后，实际上各国都普遍获益，不能说哪个国家获更多，国家可能获更少。我觉得获益最大的是这种内陆国家、内陆地区。为什么习主席在三年半前哈萨克斯坦提出来？因为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而世界上的贸易90%是通过海上来进行的，所以离海洋越远的内陆地区和内陆国家呢，普遍是比较落后的。你在世界地图上看，除了欧洲以外，你看看有哪个内纯粹的内陆国家，它是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呢？基本上找不到。尤其像乌兹别克斯坦，它属于双重内陆国家，也就是它的邻国全部是内陆国家，所以它非常需要寻找出海口。像俄罗斯也非常需要寻找出海口，因为你太大了，而出海口呢是基本上停留在这个远东地区，像克里米亚或者说北极还是不够的。所以如果能到了印度洋，能够到了更多的这些出海口，包括波罗的海、地中海，这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的方向啊，打通这个欧亚大陆通向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这些物流和一些经济走廊。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可能将来也会成为一个最大的获益方之一呢，因为它是最需要互联互通的。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倡议的国家就一定是获益最大的。
确实，关于一带一路话题在国际范围内的议论有很多，其中就有一些国家的学者和媒体担心，认为一带一路沿线上一些国家的不稳定因素以及恐怖主义将会威胁到一带一路的建设。那么两位老师如何看待这样的担心？你们认为这样的担心是必要的吗？那如果这样的担心是事实的话，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如何有效的规避风险，让这样的威胁降到最低呢？
这种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啊，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是确实存在不稳定，包括是板块的交接地带，也是文化文明的交接地带，所以它本身就不太稳定。但是呢，我们对这个一带一路的安全做些评估啊，后来发现它11大类各种安全风险里边，最大的不是恐怖主义，最大的是所谓社会治安问题，比如说绑架啦，比如抢劫啊，比如说卫生疾病的问题啊，比如说等等等等啊。恐怖主义并不是排在这么前面，而且恐怖分子并不是去破坏那些基础设施或者一些项目，恐怖分子它是可能国内的一些因素吧，或者宗教意识形态也好，或者一些其他部落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带一路呢，实际上是造福于广大老百姓的啊，为恐怖分子他也是有所选择的，不是需要简单的去破坏一带一路。所以我觉得不能被这些一些国家发生的一些恐怖主义现象呢，就会说一带一路最大的风险就是恐怖主义，就是风险很大。我觉得这是个错觉。反过来讲呢，有了一带一路以后呢，用发展的促安全，可能有利于消除这种恐怖主义的土壤。因为中国人说的盗贼出于贫穷，很多恐怖分子他也是因为逼出来的，包括像阿富汗的这种因素啊、贩毒啊什么的，由于有了一种经济作物，有了更多的赚钱的渠道以后，可能不搞这个东西呢。而如果不搞这些东西，他不支持恐怖主义的话，可能恐怖主义的资金呢会更加断了他的呢。比如说现在我们中国现在通过一带一路搞网上丝绸之路、支付宝、微信，相当于要实名制，现在正在实名制。你如果用实名制去买东西，从网上购物，也可能恐怖分子本人不买或者很少买，但他的周边的人会去买吧，和有利于反恐的这个信息的安全等等。我觉得一带一路恰恰是解决这些地区不稳定啊，包括恐怖主义频发的这样一些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它强调五通里边特别还强调了民心相通， 就各个民族之间、各个部落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更多的相互的理解、相互的尊重、平等、学习、包容啊，就是我们说的复兴古代丝绸之路精神吧，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它是就是说无论是经济的规模、发展的水平，包括你文化这种，包括宗教信仰的历史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这里头呢，过去都讲这是一个碎片化的地段，就是地带这一大片可能确实存在着很多高风险的东西，包括恐怖主义哈，尤其是近年来的泛滥是特别多的。我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是就是说它是个现实的反应，不是说没有必要，一定是有这些问题。那么它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带一路它的顺利推进需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所以我们在未来在推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都在讲新安全观哈，安全和经济它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就是通过经济的发展来稳定我们这个安全，有了安全的环境经济可以发展，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想就是通过这种一带一路的推进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它可能会减轻这种不稳定或者是安全的这种风险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说在推进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做好对风险的预判吧，把它的这种可能爆发的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还有就是拿出应对的一些措施来。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和解读，同时也祝愿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圆满成功，取得丰硕成果。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